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今天节目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的话题，性情感，来继续请张曼玲修女为听众朋友介绍和说明。张修女您好。
大小姐你好，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么记得在上个星期的节目中啊，修女是按照我们人这个成长的过程，从这个婴儿期、幼儿期到青春期啊，分别介绍了在不同成长的阶段当中，不同性别的男孩、女孩、男性、女性啊，会有的一些生理的现象。那么尤其重要的就是，做的父母亲啊，对待这个孩子的态度，会影响到他将来对自己性别的接受和认同度。
是的，
嗯哼，
父母对孩子的接受，那么孩子一个生活范围扩大的时候，四周人对他的接受的确是影响他自我的一个认识啊，那当然更包括了性别在里面了。
是，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说人不是说到了青春期就不成长了，我们还会继续的往成年啊，往更年纪更大的这个中年期甚至老年期走。所以是表示是说，在每个阶段，即使我们已经成年了，我们对于这个性情感的这个需求度也会有所差别呢？
是的，那人的年龄不同啊，他的需求也不同，他的发展呢也不相同啊。尤其是后期的发展受到前期的那个早期的一些影响，那么人就是有这个能力啊，就是他有学习的能力，许许多多早期发展不足的地方，到了后来呢，慢慢的借助我们的学习啊，借助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那么再做一些调整啊，所以很多没有发展好的地方呢，到后来呢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发展，可以过一个更幸福的生活。
对，那么可是就是说不论这个发展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就是它的从根这个开始，就是它的基础要好的话，那么未来的发展就会好。如果说在这个起初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了一些挫折或是压抑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未来的一些情况。
是的，如果说他的压抑的时间越早，
那么
他的基础呢越不稳定啊，那后来的发展啊就做的调整所要付出的代价啊，付出的那个辛劳啊，会是比较多一些的。是的，
我想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啊，何况是一个人的人格发展。那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个婴儿期，就是我们在后面阶段的时期的之前呢，修女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就是尤其是父母亲特别应该注意到的。
我想父母亲可能在孩子啊小的时候，像是小孩子到了一岁多啊，开始要控制自己的大小便了。那么有些父母对于小孩子的这种管教啊，非常的严格。如果尿床啊，或者那个把衣服弄脏了等等啊，给小孩子太严厉的一个惩罚，很可能会影响到小孩子未来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啊，所以父母怎么样训练小孩子大小便呢，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呢，需要能够很婉转的啊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而且呢需要慢慢的去训练他们，而不是用一种严厉的教育啊。我想这点是到后来做辅导的时候我发觉那很多的很严厉的教育的结果，养成小孩子对自己的身体的不接受啊，后来就变得非常的麻烦。
真的，就说可以追溯到这么起初的时候。
是的啊，例如洁癖的养成了等等的，都和父母早期给孩子的教育有关系。
即使那么小他也可以感受得到，就是。
是的，是。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关于性教育这一方面，小孩子到了三岁、四岁、五岁的时候，那么都有一种喜欢暴露自己的身体啊，他因为他对自己非常的好奇，对外在的东西也非常的好奇啊，可是认为自己是好的，别人也都四周一切都是很新鲜的啊，那么暴露自己也是很新鲜的。那么一些男孩子呢也喜欢玩弄自己的生殖器啊，毕竟那是在体外的，和女孩子不一样，那是在体外的一样的东西，他可以摸得到的。那么母亲在教育，父亲在教育这些小孩子啊，如果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万一是用非常的严厉的语言来告诉自己孩子啊、那么小孩子很可能变得一种羞耻感，一种畏惧，一种压抑、那个对他们的成长啊、和自我的一个性别上的一个认识就会产生影响、许多小孩就是这样严厉的教育之下啊，那么父母如果责备之下啊，有的时候还用体罚等等的，后来就成长的困难就多了。所以我认为父母在小孩子三四五岁的时候可以给很和气的教给小孩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若果万一有玩弄自己生殖器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说暴露自己身体的一个现象，可以很婉转的告诉自己孩子啊，说这些我们身体上的某些部位是不可以让别人看到的，所以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你要对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奇，要看看自己可以，可是不要拿到公开的地方。那么小孩子就学习了自己要有一个范围啊，不要侵犯到别人的范围。那这种学习到后来都是蛮重要的。
我只是很好奇，就是说对于这个三四岁的孩子来说，他也很好奇，然后他也不懂说为什么他的这些行为会遭到这么严厉的一个对待啊。那么如果说像修女提到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也提醒他不要开公众的前面，就是说比如说抚摸自己的生殖器应该在一个比如说在自己的房间里头会什么，小孩子能够懂这些差异嘛，或者是说这些是不是一种礼教的一个束缚的一个开始呢？
我想这是一个礼教束缚的一个开始。那有了这个束缚，有了这个，他就自己知道了了解了某些事情是属于个人的，某些事情是可以公开的。那么对于这种哪些属于个人哪些属于公开的，他有一个范围的时候，那么将来就不至于受别人的一个，别人就不容易侵犯他。所以这种英文叫做 boundary， 从小建立自己生活的一个范围非常重要。那你讲到这里忽然想起来了啊，就是有的小孩子到医院里去看病，有时候医生了护士了觉得小孩子小没有关系，他的衣服可以随时给他脱下来就暴露在很多人面前呢。这个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这种不尊重啊，就是破坏了他自己的一个范围。如果我们破坏了他的范围，他就没有对自己该有的一个范围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到后来很容易也暴露自己，或者是被别人侵犯，他这种自我的保护的能力就减少了。所以在医院里面，如果说要给小孩子打针的时候，也要注意他的隐私啊，把他衣服要脱下来的时候，让四周没有人，非常尊重他。那么，在我在学习的时候啊，看到提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是，我想修女就是因为您在这个有很多的辅导经验啊，所以您可以从我们所谓的比较有问题的学生或者是问题的个案，跟他这种访谈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到很多事情事实上是追溯到童年时期，可能是父母亲的对待，或者是这个性教育的这种灌输，在所谓的这个正不正确方面对后来的一些影响。
是的，还有一些学校里会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是说像过去台湾的社会的那常常家里面和工厂呢都是在一起的，那五六岁的小孩子啊，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会受到一些性的骚扰。那么当他受了这个性骚扰的时候，就是破坏了他的一个该有的一个范围。那如果说他的经验是一个很不好的经验，而且是一个持续的经验的话，从我在看资料里面啊发现的现象，他们到成年以后也会变成一个骚扰者，因为他前面被骚扰了。所以的确是，那么小的时候一个孩子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会影响他怎么样对待他未来怎么样对待别人。所以一个范围的建立，一个 boundary， 英文所说的这个 boundary 啊，那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彼此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
是的，
嗯哼，
所以我们常常有些家长会给一些女孩子说，你身体的某些部位是不可以让别人碰触，也要给自己男孩子说，你身体的某些部位是不可以让成人来碰触的。
嗯，
那这个要小孩子能够了解，能够把持，在这样一个我们这个时代啊，在性的一些暴露方面，而且在性的这一方面去骚扰别人的那个人数相当多的一个时代，我想这种教育倒是蛮重要的。
嗯，的确如此啊，所以说从这个婴儿幼儿期开始有了这样正确的指导跟正确的一个态度之后，他渐渐长大成人以后比较就不会出问题。
是的，
嗯，
那尤其是有些现象就是小孩子在外面被骚扰了，那，
嗯，
回来告诉父母，父母第一个反应当然是非常的着急，
嗯，
第二个反应就责备自己的孩子，说你告诉你了不应该去哪里，给你说了你不应该做什么，然后惩罚自己的孩子，严厉的责备啊，这个对小孩子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不如多花一些时间听听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让他的情绪上能有一个所受的惊吓那么能够有一个表达的一个机会，能够有一个接受接受他的一个这种表达的这种情景的话，对他个人的这种成长是很重要的。
嗯，对，我们这样听起来这个父母亲的责任真的是非常的重大啊，哦。那么也可以听得出来，如果说父母亲本身他在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过这么好这么完整的一些指导或教育方式的话，那么对孩子来说是另外一个怎么讲不好原因的一个开始了。
是的，过去的社会比较单纯，嗯，那么我们大众传播媒体也在过去是范围是非常的小啊，
嗯，
我们看到了印刷的东西了，电影了，也范围都比较小一点。现在很多的东西都公开了，无形当中给父母一些困扰了，或者嫁给父母的责任远比过去要大多了。
嗯嗯，是。那么我们修女刚刚是特别提醒了，就是在婴儿时期幼儿时期，哦，父母亲对待这个孩子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好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跟他们说
是的，
尊重到自己呢，同时也要注意到别人的一些感觉啊，这样才能够说让孩子在未来的成长能够很有着健康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个时期特别要注意的事情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修女我们再继续的往后走啊，就是到了我们进入成年的一个时期的时候，我们在性情感上的发展或者是表达上头会不会跟这个青春期有一些差别呢？
是的，青春期都经过一个迷恋的时期啊，尤其是青少年的时期，他的思想里面几乎很大的一部分，他的幻想了、思想了，都是充满了与性相关的一些东西。可是这个呢，不要为他太困扰，因为他慢慢的，他会慢慢的在成长啊。到了2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一个性别的认同啊，就是说自己是男性，自己是女性啊，那么这种肯定呢，会比前面的阶段要来的结实多了，
嗯，
啊。那么这个男性要有的一些特质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也发展出来了。那么一个性的一种求哈，和那个和因着性而与异性建立起关系的话，在25岁左右呢，也变得比以前成熟了。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是的，
嗯，
所以也就是人的成长就是这么奇妙啊。
嗯，
那么前面的几个成长阶段呢，都是为了后面的成长阶段铺路。
是，
所以到了年轻人呢，这个时候啊，他也知道了解自己是谁啊，对对方也能够尊重了。
嗯，
那么他的爱的基础也就更稳固了，所以也是一个爱的一个绽放的时期啊。那么他可以和异性有很亲密的往来啊，
嗯。
那么这时候也是建立家庭的一个时候了。
嗯，是，所以这个 学理上的这种区分来看的话，所以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似乎人就应该更为成熟了才能够说慢慢的再走向将来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或者是自己开始为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是的。
那么过了这样的一个时期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发展呢？
是的，他过了这个时期会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呢，就是有稳固的一个家庭生活呢，在夫妻如果说是一个过婚姻生活的人啊，夫妻的情感上慢慢的一个建立啊，慢慢的一个调整，慢慢的一个发展呢，都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慢慢的去完成的。
对，那会不会也是因为当这个男性女性或者男孩女孩他们成熟以后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也开始会学习说因为有了家人跟孩子嘛，也才会比较学习到说也去关怀别人了，所以他的那个注意力的范围会扩大，
是越来越扩大了。所以性的一个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兴趣，不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会是比较自我中心，到后来越来越能替别人着想啊，越能变得更体贴，更温和了。那么对孩子呢，也能够付出更多的自己的心血了。
所以我们以上谈到的都是一个所谓的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到了某个时期会有的一些反应啊，或者一些变化，然后到了中年啊，感情成熟了就会成家，然后你慢慢长大为人父母啊。那有的人他可能是独身一辈子那当然独身有很多种不同的状况，那对于这些独身的人来讲，他的情感的发展也会有一些阶段性的差别吗？
是，我们在想象说要过性生活的话才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一个性的满足啊。其实这个说法的话也是非常的范围也非常的狭隘啊。的确还有些人呢，他在选择上啊，他愿意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啊，尤其是像是我自己是一个修女了，是一个修道人啊，那么是过一个奉献生活的人。那么我是一个不是因为我一个修道人我就不是一个女性了啊，我在我的修道生活里面我需要变成一个在女性这个成长上啊，也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了解。所以一个男性也好女性也好，过独身生活的，尤其是过奉献生活的啊，他也需要成为一个在性这一方面有他的一个发展。那发展的方式呢就不一样了，可能我们需要培养的是多一些阴性的情感产生出来的那个范围的情感，例如同情心啦、怜悯心啦、服务的这种心情啦、关怀的心情啦、对别人的尊重了。那么这种情怀呢能够把它慢慢的扩大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使自己成长的性的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今天可能是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快接近尾声了，所以没有办法针对这个独身奉献者的这个情感生活做更多的一些介绍。不过这个主题应该是蛮值得有一些说明的，尤其是由那个张秀宁本人来做一些说明的话，可能我们会更能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过独身的生活，那么他们如何在独身的生活当中去把自己的情感做更大的一个发挥跟扩大的效果。所以我们是不是今天节目就这，等下一次节目有机会的话再请张秀宁继续跟我们做说明。
非常好，的确是以后我们可以再继续个人的某些事情是可以公开的。那么对于这种